我们今天继续学习佛说开觉自性般若波罗蜜多经，这是第四讲。这个前边呢三讲我们来总结一下。首先说这个题目开觉，这是初期法师们译啊，就是究竟这个梵文里头这个词儿用汉文哪个字，一开始个人有个人的理解，用的不统一，后来慢慢的才统一起来。这个开觉实际上就是开，觉就是觉悟，开觉就是开悟，开悟自性是自身本身，开悟本身这就是真正的开悟。开讲开悟本身不是方便说的开悟，然后说这个，那除了开悟本身还有方便说，还有方便说，我们先说这个开悟本身是指的什么。开悟本身就是心经，心经般若波罗蜜多的核心的经，观自在菩萨讲的那个经，那就是开悟。怎么叫开悟呢？就是你知道色是空，受想行识十八界十二缘起，梦中的佛法都是空，然后呢照见五蕴皆空，你不能光知道它是空，你还要用大智慧升起照见，智慧的大光明智慧一升起，就好像明灯一样，一照五蕴皆空，整个梦没有了。哎，你得从梦中醒来，你得远离颠倒梦想，这叫开悟，这叫醒了。觉是醒，悟也是醒，开悟就是开始醒了。什么时候开始醒啊？就是在前一刹那你还在梦里头，还在做梦，还有五蕴有十八界有人有众生，还在梦里头，还在生死长梦当中还做梦，突然你照见五蕴皆空，无知亦无得，亦无所得故，梦里头全都空了，一下就是从梦中醒来了，这叫开悟。开悟自性就是指的开悟本身，就是指的心经，观自在菩萨讲的这个是开悟自性。这个说那方便说的开悟是哪儿呢？你比如说这个开悟啊是初地，就是从梦中，梦中是凡夫，从梦中醒来是成菩萨了，转凡成圣了，初地菩萨，然后呢再修二地三地十地，最后圆满成佛。这个每一地也可以方便说是开悟，到这个成佛也可以说一次开悟，但是呢它不是这个开悟本身了，因为开悟是指觉悟的开始，只有一次。哎，就是你前边是凡夫是梦，到你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从梦中醒来了以后，永远不做梦了，这叫开始觉悟。所以呢这个开悟本身实际上就是指的正初地正空性那一刹那叫开悟。然后说到成佛的时候也可以说开悟，它是开的什么，开始了佛圆满的佛的觉悟，就是说觉悟圆满了，从那个初地就醒了，就是开悟了。但是呢他还不圆满，经过十地的修行，到最后呢圆满的觉悟了，也可以称为一次开悟。这就是方便说了，不是开始觉悟，而是圆满的觉悟开始了，也可以方便说。到这个梦中凡夫呢也可以方便说，就是说你比如说我们学了心经，我还没照见五蕴皆空，没证到，但是我知道了，我知道开悟是怎么回事了。哎，我听这个观自在菩萨说啊，他说这个色是空，受想行识也是空，十八界梦里都是空，哎，不生不灭，都从来没，都是无生法，哎，从来没生起来过，梦里头实际上都是空。我听明白他说的这个道理了，我相信我有一天也会实证到五蕴皆空，我也能照见五蕴皆空，像观自在菩萨一样。这个从这个道理上听明白了，也叫一种开悟，叫什么呢？叫理悟，理论上的开悟。哎，我原来不知道面前是梦，不相信面前是梦，听这个佛说，听菩萨说，最后说的，觉得面前肯定是梦，肯定是能从这个梦中醒来。哎，我听明白佛说的这个道理了，这叫理悟。这个理悟呢不是一次，开觉自性就是开悟本身只有一次，就是你从梦中醒来永远不会再做梦了， 不会再又做梦了，又开悟，不会。那个初地菩萨的证悟开悟就那一次，哎，永远不会退的。但是这个礼物呢，是可以有无数次的，哎，就是那个像大慧禅师说，我一生大悟十八度，小悟无数，哎，就是这个道理。你今天哦，我明白这个道理了，这叫礼物。我明天又听那个道理，又明白，又一次礼物。小悟无数，大悟十八度，你可以礼物是一个礼一个礼，还有这个层次，哎，低层次的一下明白高层次的道理了，都叫礼物。所以平常呢，我们说谁谁言下大悟啊，或者是说听谁说法听得明白了啊，一下就是明白了，一下就是换了一个境界，哎，那个呢也可以叫开悟，那叫礼物。但是这个像佛说的这个开觉自性，就是开悟本身，这个是证悟，就是真的照见五蕴皆空，真的转凡成圣，从梦中醒来。所以这是开悟自性，就是这开悟它本身是指的凡夫从梦中醒来证到初地菩萨。说他从梦中醒来照见五蕴皆空，他面前是不是就什么都没有了？是梦没有了，他就看到真实了。真实是什么？就是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他都看到了，哎，这个世界上的真相真实存在的东西就只有所有众生的心，包括佛菩萨的心都可以看到。这是这个开悟的本身，开悟的这个真正意义。然后呢实地里头到佛也可以方便说有开悟，这个凡夫梦中也可以方便说有开悟。但是呢凡夫是礼物，哎，圣者是正悟，是不一样的。这是题目多解释几句。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前边三讲学的这个经的一个核心抓出来。说那佛说怎么开悟呢？很简单，就是一句话，佛说须菩提，色于如是三性中转。哎，他举了一个色的例子，那我们那个抓出这句话的精华就是告诉说，你用三性来看面前一切法就能开悟。佛的原话说的是，色于如是三性中转，就是你用三性来看这个色，看色五蕴十八界，看梦中一切法，如是所行当知是为菩萨正行，你这样就是菩萨真正的修行。如是行者是菩萨速证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说你用三性来看待梦中一切法，这就是真正的修行。你能这样真正的修行，你就能很快的成佛。这就是我们前三讲佛讲的核心的意思，这也是整个经的核心的意思。后边具体的内容就是什么呀？佛给你一个观点，说我们用三性来看梦中一切法，我们先拿这桌子来看看吧，物质啊，色怎么用三星看啊，哎，一，然后这个精神怎么用三星看啊，然后这个五蕴怎么用三星看啊，然后这个我还有人们有很多外道的理论怎么用三星看啊，都是在三性中转，都是用三性来看待梦中一切法。下边的整个经就是给你具体的举例子，说哎，色咱们怎么用三星看，受想行识怎么用三星看，就是具体核心思想就是告诉你说，你用三性观察梦中一切法，这就是菩萨的正行，真正的修行，这个菩萨就能很快成佛。这就是全经的核心意思。核心意思记住，就是说你要用三性来看。那我们就要总结一下什么是三性。这个法师啊译的这个名词不是太好，译的这个名词不是太好，这个我们来这个把它的核心意思总结一下啊。他译的三性是空性、假性、实性。这个第一个空性指的是什么呢？指的是本来是没有的那些东西。哎，这个性可以理解成自性，三性也可以叫三自性。就是空性就是梦中的一切法，指的我们面前梦中一切法啊，人啊法呀，这些法呢本来是空，本来是没有的，这些法的自性，哎，这些法本身，这叫空性。实际上这个名字起得不太好， 这个我们先把它内容说出来啊。空性指的是本来是没有的东西的自性，哎，这个就是梦中一切法，这是空性。第二个假性是什么呢？说那没有它怎么我怎么看见了呢？哎，我们的心呐，它会造假，它会造一个假梦。哎，因为我们前边无始以来做梦留了很多梦的记忆，结果这个心呐，我们的心就是完全由这个做梦的记忆组成的。这个梦都是假的，但是他做梦的人不知道，他以为是真的，所以呢，他这个记忆在继续做梦的时候升起来，就是说面前是真实的世界，这种这个错误的邪见，错误的颠倒见。哎，因为他记的时候是颠倒见，他认本来是梦他不知道，哎，他说面前都是真的，结果就做了一个说面前都是真的，这就叫造假。面前本来是个梦，不是真的，哎，但是他呢告诉你说这都是真的，真有人，真有山，哎，真有桌子。所以呢，我们的心呐是一个造假大师，所以它叫假性。哎，实际上这个世界的情况就这两性，实际存在只有心。哎，心是前边做梦的这个记忆堆起来的，哎，做梦的记忆组成我们的心，心是真实存在的。所以佛说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识，它不单是心是真实存在，而且是唯一的存在，除了心没有别的东西。哎，佛也是一颗心，众生也是一颗心，心佛众生三无差别，是世间没别的，全是心，除了心没别的东西，心外无法。心外无法，但是呢它可以造假，它可以放电影，哎，就给你弄一个影像，实际上什么都没有，但是让你呢做梦，让你看着好像跟有似的，实际上梦里有什么呀？什么都没有。这顺便就说一下这个最近几天在这个群里头大家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问梦是不是有。哎，这个他我们现在呀有一个误解，我现在跟你回答，梦是有。说我有梦等于说我什么都没有，你有梦管什么用啊？有人好像认为说我有梦好像我就有东西了，这是一个误解。比如说我有一个梦想，那算你有什么呀？就是你什么都还没有，就只是一个妄想，一个梦想，做梦。哎，所以说有梦不等于说有东西，说有梦就是说什么东西都没有。梦就是空，梦就是胡思乱想。哎，里头真实存在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所以可以说我们有梦并不等于说梦里有东西，也不等于说你有东西。哎，如果说这个人说我现在就剩下梦了，那就是这个人就一无所有，穷光蛋了。现在就是讲到假性，就是说这个前两性呢已经把这个世界上的有什么没什么说完了。有什么呀？有假性，有一个能造假的心，心识。哎，它是前边所有梦的记忆组成的，它就天天就光会造梦造假。梦里头造出来的梦里头有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都没有。哎，全是幻影，全是假象，就好像你看电影一样，说有没有电影啊？有电影。那电影说哪儿啊？啊，那屏幕上这不是有人有山？电影屏幕上有人吗？有山吗？电影屏幕上有什么东西啊？电影里头就是什么都没有。天天在那看电视，哎，电视屏幕上有什么呀？有人吗？有山吗？电影、电视、梦、幻，哎，给你放一个幻影、幻象、泡影，哎，这个泡，那个下雨打下来的水泡，看着是一个水泡，实际上里头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影，你自己的影子，你自己的影子不管怎么变化，不管怎么复杂，那影子里头有什么？什么都没有。哎，所以这个所有梦幻泡影啊，什么这个电影啊，什么所有的比喻，什么水中月，什么都是什么呀？记住，都是说看着好像是有，实际上什么都没有。 所有这些比喻。水中月是不是啊？水中月看着好像水里头有个月亮，实际上水里头有月亮没有啊？一个渣的都没有。空中花，哎，你在地上蹲的时间长了，猛一站起来，眼冒金星，空中金花乱冒，是吧？有那些金花吗？一点点都没有。所以佛说的这些比喻啊，都是就是说你看着有，实际上没有。比如说做梦，梦里头很热闹，哎，很高兴或者是很害怕，实际上呢什么都没有，哎。所以说呀，有梦说我有梦，或者说我只有梦，或者说只剩下梦了，就是说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一点东西都没有，这个意思。这是两性了，空性是指的那个本来没有的那些东西，哎，本身。这个假性是指的那个能造假的自性，哎，他有自性。注意，能造假的这个心识啊，是真实存在的，是有自性的。世界上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这些心识，哎，这是有自性的。但是呢，他的自性是干什么的呀？是梦境的记忆，记了很多梦，哎，所以呢，他就能干什么呢？他就只能用这些梦的记忆来继续做梦，哎，实际上梦里头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能做梦的心真实存在。所以那个讨论的时候，有人说你分清能所就行了，能做梦的心是存在的，梦里头所做出来的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里头呢，你们讨论的这个就是说有没有所做的梦，这句话就是有所做的梦，哎，你是做梦了，有所做的梦。但是你说了这句话，一般人就认为说啊，那就梦里有东西了，你就错误理解了。有梦不等于梦有东西，有梦说我有梦就等于说我什么都没有，哎，说我有梦不是说你就有了东西了，哎。好，两性了，说这两性已经说明白了，这世界上有什么呀？唯有心，没什么呀？没有心里做的那个梦，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说明白了，还要第三性干什么呀？真性、实性，哎，这个多翻一个字就是真实性，或者叫真相、真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你梦里头的这个东西，所以它这个翻的不好。实际上这个空性就是真性，就是实性。就是，所以他翻的这个词儿不好。他第一个呀，不应该叫空性，应该叫什么呀？叫你像那个玄奘法师就翻的多好，叫遍计所执性。就是我们意识，遍计是意识的一名，我们意识所执着的那些东西，这多好。哎，第一个是凡夫，梦里凡夫不知道是假的，把它当真的东西。哎，所以不。他那个空性他是什么意思呢？他意的他就是说本来是没有的那些东西，他是这个空性是这个意思。但是他跟那个实性的空性这俩词呢用的一样了，结果他就跟实性分不清了。实性是说什么呀？所有根本不存在的东西，但是凡夫认为存在，实际上不存在，实际是空的东西，哎，叫空性，这样比较好。所以因为那个凡夫执照他的时候不知道他是空，认为它是有，所以第一个词儿应该译什么呢？就是遍计所执性是最准确，梵文里头人家就是那样，就是凡夫认为真实存在的那些东西，哎，凡夫认为梦中真实存在的那些东西。所以这样的话你就得立三性了，第一个是凡夫执着有的东西，第二个是圣者告诉你真实有的东西，哎，就真是有的是心，凡夫知道有的那个山河大地男女老少都没有，哎，但是这个凡夫不知道，所以圣者呢必须要告诉凡夫说你面前现在正在做梦，你面前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这叫真实性，哎，这个梦我们面前梦的实相真相真实性是什么呀？就是它是梦，这就说出实话来了，这就是真性，也叫实性真实性。所以呢，实性是佛说的，这个前边那空性不好，空性这个意的不好，空性应该是凡夫执照的，凡夫说的， 遍计所执性最好。哎，凡夫所执着的那些东西，哎，凡夫执着东西都是说有的。然后第二个是假性呢，是佛实证到世界上哪有凡夫执着的那些东西啊？实际上只有能做梦的心，哎，三界唯有心，这叫假性。然后佛呢证到三界唯有心之后，然后化身入我们凡夫的梦，因为佛菩萨都没梦了，他化身入我们的梦，哎，变化一个人，告诉我们说，你们现在在做梦，这个梦里的东西都没有，这叫真实性，哎，实性，这是三性。内容大家分清了吧？你就拿这个三性来看待面前一切法，你就对所有的法全都说理解的清清楚楚，没有疑惑，就是三性就能读懂一切法。哎，也就是那个咱们学唯识的都知道，三性是解开一切佛说的，佛说的所有的经，以所有菩萨说的论的金钥匙。你懂得三性了，佛说的经，菩萨解释佛说的经的论，全是出不了这三性，出不了这三样东西。哎，你就是在那判断，就是说他这说的是梦里的东西啊，还是说的梦外的心呐、啊？哎，还是说的那个真理啊？哎，就是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的关系是什么呢？就是说，第一个空性是凡夫说这执着有的东西，梦里他凡夫执着有的东西，这是邪见。然后第二个假性，说佛说三界唯有心，哎，只有一个能造假的心，心识是真实存在的，这是佛证到的真相。哎，这是世界上真有什么呀？真有心，没有什么呀？没有心外一切法，没有这个梦境里的东西。这前两个呢，可以用四个字概括，叫唯识无境。哎，这个世界上只有心识是真实存在的，没别的东西。哎，心识所对的境都是做梦，都是梦境，都是空。哎，这是这个世界的现实真实情况。哎，有心没境，没有梦。哎，没有梦里的东西。那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圣者化身入梦，告诉我们怎么修行，你怎么醒。哎，我知道了，这是梦，梦我怎么醒啊？佛说，告诉我们真相、真理、真实性。所有佛说的经，所有菩萨的论，都是在说这个真实性。哎，就是告诉我们，梦是这是梦的真相。哎，他进来告诉我们不知道是梦，他说一切如梦幻泡影。这句话就是实性、真实性，这就是真相，这就是真理。所以佛菩萨整天就给我们重复这一个真理，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五蕴皆空，哎，你赶紧远离颠倒梦想，哎，你这个就是讲色就是空，色受想行识也是空，无眼耳鼻舌身意，一直就是告诉我们真相，告诉我们真理。你就老念这个真相真理，老念这个佛经，哎，老念菩萨给我们做的论，这就叫念真理。念真理，念真相，念佛说，念佛说的这个实性，它会留下记忆。这个记忆达到你全部记忆的10%的时候，就是达到1/10的时候，你就可以照见五蕴皆空，证到初地，从此就从梦中醒来了，永远不会再做梦了。然后二地三地你再接着修，最后就肯定能成佛。所以这个三性的关系啊，是第一个是告是凡夫执着的邪见，说梦里都有很多东西。第二个是佛告诉我们的，说那个梦里的东西没有，实际上只有心，哎，心造假造出一个梦境来。佛告诉我们说三界唯有心，心外无法，心所对的梦境全是空，这个真相，这个真理就是第三个实性。我们要修行就要念这个实性。哎，你要是念前边那个梦里头执着有的东西，那你就是加强做梦，你就醒不来。你要是这个不懂这个假性的，你也不相信面前是梦，你都人们都感觉这真实的很啊，怎么可能是梦呢？你必须佛要给他讲，实际上只有心，哎，心是怎么造的这个梦，怎么你把这个唯识的道理讲清楚，你才会相信佛说的是真相。这样的话你才会去念那个实性， 才会从梦中醒来。所以这个三性啊，有一性不懂都不行，哎，三性不能少不能缺。但是呢，你知道了三性之后，你也没有第四性第五性，你也不用多学，就是这三性。你懂了三性，就用三性去读所有的佛经，哎，所有的这个菩萨做的论，全看得清清楚楚，你就熏习这些记忆，积累这些清醒意识，这是梦中的清醒意识，加强这个清醒意识，积累你的这个清净种子，也就是未来组成你圆满佛身、圆满法身、圆满佛的自性身。佛本身是什么呀？就是他的自性身，就是他的法身，就是从发菩提心一直到圆满成佛，所有学习圆满佛法的全部记忆组成他的法身。哎，所以佛呢，懂所有的佛法，他能够度一切众生。哎，对。对他来说，佛法学圆满了，哎，没有疑惑。这是这个经的核心，哎，核心道理。我们已经讲三讲了，我们这样呢，给他这个总结出来，好好的把这一段好好的琢磨，好好的这个，你就既知道佛经菩萨论都是说什么意思了，你也知道怎么修行了，而且是核心的真正的修行方法。你知道了这个方法，就能很快成佛。反过来说，如果你不懂三性，你就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修行，你就不可能成佛。这是这个经说的这个核心的意思。所以那些才读了几个经，而且还没读懂，而且还有的很多读反了，把意思，哎，佛本来告诉你说面前是梦，结果呢，这些人说，哎，这是个比方，是面前怎么可能是梦呢？面前就是有，哎，把佛说的空无都颠倒成有，就说面前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一颠倒，佛白说了，哎，本来除了佛，所有的外道，所有的人都告诉你说面前是有，哎，我们都凡夫见就是面前是有，佛好不容易化身，来告诉你说这是梦。你赶紧远离颠倒梦想，从梦里醒来吧，想把你叫醒，让你照见五蕴空。哎，结果你呢，非听不听佛说的，不信佛说的，哎，非听那个不是佛说的那些人说的，哎，他就告诉你说哪儿是梦啊，这不可能是梦，哎，这不可能是空，不可能是无，哎，佛说的那空无那就是有，哎，都给你颠倒回去了。你说你是学的什么佛呀？你猴年马月能照见五蕴皆空啊？你根本不承认五蕴皆空。所以啊，每个经，每个大乘经，实际上都是在讲这个核心道理。你学懂一个就明白了。哎，但是呢，你要是只学这一个经呢，是不能明白，因为这个三性不是那么那个听一句就能明白的。佛叫佛理高深。哎，需要学很听很多的经，看很多的经，还要下功夫学习。哎，不懂的还要问这个懂的人，哎，要讨论，要这个要费很大的功夫才能够成佛。但是这儿呢，把这个修行方法说得很清楚了。说你怎么成佛呀？说你得修行。说什么是正行啊？真正的修行啊？哎，用三性来观察梦中一切法。好，我们复习这个经的核心思想就复习到这儿。下边呢，我们来这个来读一段，读一段就是佛把刚才我们说的这核心道理啊说得更清楚。我们复习一段啊，叫复次，须菩提，若菩萨摩诃萨于色。佛就是拿出这个梦中一切法，拿出一个色，因为色最难空，就是物质，客观存在的物质。我们再具体一点，就是说，哎，这个桌子，我们就看面前这个桌子啊。说须菩提，设想行识于三性转，哎，你对梦中一切法呀，五蕴都三性转。注意后边的一个话啊，若有智者如实了之。如果有这个聪明人，哎，有智慧的人，他能够如实了之，如实就是像真实性那样，真理那样，像真相那样， 了解和知道。注意啊，很简单，就是你知道，你了解，你知道就行。知道什么内容，就是后边这个啊，不是，你知道什么，就是知道面前是梦，面前是无声法，是无相法，哎，面前是空。咱们就用如梦观吧，你就知道面前一切都是梦，你知道这个，这多简单啊，你就是知道它是梦还是不知道是梦。佛说若有智者如是了之，你知道它是梦，注意啊，就这么简单，你知道是梦，寂于时中不生曲折。你知道它是梦，你还会曲折吗？你知道里头都是假东西，根本就不存在的，你还会曲折吗？多简单啊。所以关键就是你了解不了解，你知道不知道面前什么，核心就是你有没有正见。你有了正见，一切问题就解决了。你了知面前是梦的话，你就在时中不生曲折。不生曲折呢，意义不现转。你不生曲折，第一步不生曲折，哎，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空，不生曲折，我不说这里头都是有，不说它有，这就是不生曲折。哎，不说有色，不说有受想行识，你说无色无受想行识，这就是不生曲折，意义不现转。这不生曲折是第一步，然后下一步就会也不现转了，就不会限量转起来这个梦了。说我现在承认面前是梦，它怎么还现转啊？因为你那个如实了知那个记忆太少，力量太小，你还得学心经，学金刚经，学唯识，哎，还得了解，还得知道。那个你了解知道正见的那个记忆啊，力量小，什么呀，数量少，就是达不到 10%。 所以呢，你只是在时中不生曲着，说哎，五蕴皆空，你这个只是正见，你熏习，你意不现转，转不起来，你就继续如实了知，继续学习熏习正见，那个正见的记忆熏熏熏达到一份，十分之一，它就不现转了，限量转不起来了，就是什么呀，照见无蕴皆空，从此你就从梦中醒来了，就成初地菩萨了，其心开明，你就开悟了。这开明也是开悟，明白也是开悟，也是从梦中醒来的意思，你的心就一下不做梦了，照见无蕴空了嘛，哎，从梦中醒来了，开悟了，明白了，看见三界唯有心了。你看其心开明这一句就证明什么呀，证明你从梦中醒来的时候，你开悟的时候，你明白的时候还有心，对不对啊？你没有心谁开悟，谁明白啊，是不是啊？哎，这就证明三界唯有心，哎，只有能做梦的心，没有梦中一切法。你对梦中一切法都不取着了，结果这个你不执着，你说这个梦中一切法都是空的这个记忆，你熏够 10% 了，它现量升不起来了，照见五蕴皆空了，其心开明，你就开悟了，你就成初地菩萨了。有比于时不生曲着，心开明矣。你开悟之后呢，寂于大乘法中而能出离，你就远离这个梦中大乘法了，就彻底什么六道轮回后边接着念就行了。何况声闻缘觉，你小乘更解脱了，就是小乘的那些法也早都，因为小乘法都包含在大乘法里嘛，就是说你大乘法也出离了，小乘法也出离了，梦中的佛法远离了，都空掉了。由如是不生曲着，心开明故，你这一开悟，一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不于常时在六道当中受生死苦，你就永远离了六道轮回。你看这么一段又把我们说的这个核心，你于三性转，这个第一句就是说，哎，你于色于受想行识三性转，就是说你用三性来观察五蕴嘛，哎，你就可以怎么样啊，不生曲着，亦不现转，一下就开悟了，开悟之后你就哎永远远离生死长梦了。所以所有大乘经，这你就这个经底下所有的段落，所有的话都是在重复我们总结的那个核心，是吧，都是在重复这个核心，就是什么呀，用三性来观察梦中一切法，这就是真正修行，这就能成佛。 哎，下边你看佛就是教导我们，于五蕴你就用三性转，哎，你用三性能转了，你就是用三性来一看五蕴，如实了之，你有正见了，后边一切问题全解决了。哎，不生取着，一不现转，其心开明，一开悟，是吧？彻底解决问题。好，下边啊还是这样，用这个具体的一些东西，一些邪见来用三性观察它。哎，说咱们用两性观察，不用三性行不行？比如说，第一性是这个凡夫之道有，梦中的法都是有。最后一性是真实性，哎，佛告诉我们说真相啊，你面前是梦，哎，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是空，哎，所以这两性啊，实际上你可以把它并成一性，因为你不应该再去念那个空性，就是前边那个名字起得不好，实际上是有性，就是凡夫之道有的东西。你念那个，我们无始以来一直在念那个，念那个没有意义了，哎，念那个你就是做梦就受苦，是吧？所以我们不会念第一个，我们实际上就念第三个。第三个的内容是说第一个里头都没有，就是梦里的东西都没有，所以这两性可以并成一性，就是我们就念真实性就行了。说我们就念真实性行不行？比如说我就天天念色是空，五蕴皆空，十八界皆空，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我就念这个行不行？广念这两性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广念这两性啊，你不相信。你看现在普天下会背心经的，甚至会背金刚经的有多少人，哎，那不学佛的小孩子幼儿园都会背心经，可是他信吗？他相信五蕴皆空吗？他相信有一天他会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吗？他根本不相信，哎，所以广念这个空性跟实性啊是不行的，因为他不懂道理，他不会真的相信，看不懂道理不行，哎，必须得懂这个梦从哪来的，是从那个假性，是从那个心识里头造出来的，哎，为什么造？他为什么不造真的？他为什么造假的呀？你这个道理得学明白，你才会相信面前是梦。所以呢，必须要用三性转，这是这个经的核心意思。你记住这个核心意思，下边才能读懂，下边也就简单了。佛就是教给你用三性呢来看梦中一切法。比如说下边说，色为声也，为灭也，哎，这个邪是这个爷的意思，古代这个他就跟那个爷的是一个字，哎，通假字，就是疑问词。说这个东西啊，物质生出来了吗？它能灭吗？哎，我说谁要是说色有生，实际上那个色就是没生出来。哎，谁说有生，那是凡夫，那是邪见，实际上那个色根本没生出来。要是那个色没生出来呢，那色就是无生自性，就是它本身就没有生出来。哎，若复菩萨如实了之，彼色即是无生自性。如果就简单就如实了之四个字，如实是你不能瞎说，哎，你不能谁听别人邪见你如邪见，那不行，你得如真实，如真相，如真理来说。如实了之就是是什么回事就怎么回事，你知道了就行了。哎，有什么有心，没什么没梦。哎，说的这个没梦是指没梦里的一切东西，为实无境，哎，没有梦境里的什么山河大地那个境界都没有。如实了之就这四个字，哎，有心没梦，为实无境，你如实了之，为实无境，行了，就解决问题了。彼色即是无生自性，是故于色无生可有。你就如实了之，这个色它没有生出来，哎，这个色呢它无生可有，它生不出来，因为它是梦，它是假的，就如实了之这个就行了。这就是用三性来看，这就是真正的修行，这个菩萨就能很快的成佛。下边都是这样，我们就不重复了啊。你比如说佛说有人说色是我，是我所，哎，说这个身体就是我，哎，这个我所见的是物质世界，哎， 这是最低俗的这种唯物主义，认为这个肉就是自己，这很低级的，从低级的，然后后边有高级的啊，咱们就不重复了啊。然后佛呢还说了一个，说谁要说有五蕴，谁就是邪见，是吧？说色是色相为相，受领那为相，这都是五蕴的定义。哎，佛讲的也是这个定义。所以你有人就在那儿，像这个叫白法明门论啊，白法啊讲的头头是道，白法，他就不知道佛说那个白法明门论，佛说白法明门论是那个，是说白法都空，都是梦，都没有。哎，他在那把白法都讲成有，这就是批的这种人。哎，受以领纳想以，就用那个白法的定义去理解，哎，白法都有，这就是邪见。哎，就违反了这个如梦观，违反了这个三性。哎，下边这跟上一次我们就讲到这儿了，我们来那个讲新课啊。新课没新鲜的，是什么呀？抓过来梦里的一种东西或者一种邪见来告诉我们说这是邪见。哎，抓过来梦里头说有这个，佛说没有。哎，就这样我们看这个新课了啊。复次须菩提，若有人言苦不寂静，什么叫苦不寂静啊？苦就是烦恼。哎，说我闹心，哎，我烦恼，我痛苦。哎，苦不寂静，有人说这痛苦啊烦恼啊就是瞎折腾不寂静。若彼色灭，此乐寂静。哎，比如说烦恼说我没钱，哎，我心里闹得慌，不寂静。若彼色灭啊，这举的这例子不好，不合适了啊。这个比如说他讨厌什么东西吧，结果呢一看见不寂静，因为这是物质嘛，色，哎，物质。若彼色灭，说这个东西要是消失了，没有了，哎，此乐寂静，我就心里就踏实了，我就安生了。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这是外道当中的一种外道见，以渔夫一生邪见分为，是我们梦中凡夫邪见的一部分，哎，一部分。说这个说的对啊，他怎么会是邪见呢？说这个你我讨厌这个东西，有这个东西我心里就闹得慌，你把这个东西给他消灭了，嗯，给他弄没了，我的心就安生了。错在哪儿啊？就错在他认为面前不是梦，认为面前是真实有。哎，他认为这个色有，所以我讨厌，哎，这个色没了我就安生了。说这个是谁的见解啊？这比较高级了，小乘就是这个见解。小乘是理论是什么呀？说这个梦里头的东西五蕴是有，但是这个五蕴身里头我呀，没有一个我，没有一个人我，没有一个灵魂，哎，这跟我没关系，哎，这五蕴这肉身不是我，这外边这个山河大地，哎，也不是我，哎，承认有法无人。叫这个人无法，法有，哎，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这就是这个小乘的这个观点。说我在这个世界上啊，真苦，我苦呢，心就不安生，心就不寂静。如果要是这个世界对我来说啊，消灭了，实际上也消灭不了，它怎么色灭呢？我闭上眼睛，我入灭尽定，我没有任何感觉，这不就是把这个五蕴灭掉了吗？哎，此乐寂静，这是小乘的这个追求的目标，修行的目的，就是什么呀？我要看不见五蕴，我要永远看不见五蕴。哎，你睡觉的时候，不做梦的时候看不见五蕴，可是你几个小时一醒，又看见了。又不寂静了，哎，所以他在那修什么呀？修这个灭尽定，哎，最后呢入灭尽定，可以时间非常长，哎，几万大劫可以这个不出定，这样的话呢五蕴就看不见了， 五阴就灭掉了。这是小乘的理论。但是佛说呢，这是邪见，这不解决问题。注意啊，这佛这个经说的非常彻底，它是外道，实际上是外道。说小乘怎么能说是外道呢？说它不是外道，就是方便说，就是哄着他说，你发不了菩提心，不能这个发心成佛啊，我告诉你，你修阿罗汉吧，这也是佛教。实际上根本就没有阿罗汉，没有这个不是真是有这个阿罗汉，这是哄他们，诱导他们先这个修一点吧，还没说真话。真话是什么呀？真话是面前是梦，梦里头根本就没阿罗汉，没涅槃，梦里头什么都没有。但是你给他讲这个大乘法，他不接受，善根差，所以佛没办法给这些人哄他们，方便说一个说啊，修吧修，有阿罗汉，你能成阿罗汉，这个你能入涅槃，在梦中假安了一个小乘法，实际上这不是真实的佛法，所以佛说这实际上是外道见，是凡夫见，凡夫邪见。下边啊，须菩提，若有人言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说前边这个色是物质，物质不好灭，但是阿罗汉这个入灭金定的时候能灭，八万大劫没有五蕴，色不好灭，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就是梦里的精神，感觉啊，想法啊，这好灭，也是这样。怎么样呢？你有感觉有想法就苦不寂静，就有烦恼。若比实灭，你要是梦中的精神也灭掉了，此乐寂静，你把梦中的物质世界我灭掉了，把梦中的精神也灭掉，这样五蕴皆空了。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也是凡夫邪见。为什么呀？就是说整个这两段加起来，就是一个难灭的色不好灭，好灭的精神。因为有些凡夫啊，他认为这个物质是客观存在的，真实存在的，精神不是客观存在的，精神他说你有感觉有想法，他说那都不是真实存在，这个好空。所以呢，把他俩分两个层次，这个加起来就是五蕴，所以他不是把五蕴灭掉了，他是自己把心停止了，自己入了灭金定呢，他看不见五蕴了，也没五蕴的感受了，他实际上不是灭掉五蕴了，对他来说是灭掉了，实际上他是入定了，不是真正的涅槃，是入的一个定，假说为涅槃，这个涅槃呢不能究竟，就是只能坚持几万大劫，它不能永远入定，它终究还是要出定的。所以佛说呀，小乘法呀实际上也是外道，所以在这个大乘经里头，像我们现在正在学楞伽经，经常就是把小乘跟外道并列，小乘外道都看不见阿赖耶识，都不能真正解脱。这是大乘里头了一说的时候啊，说实话才把小乘的本质揭露出来，但是你跟小乘说的时候不能这样说，跟小乘说方便说，就得说小孩子嘛，就得哄着点啊，你们成不了佛，成不了佛，成阿罗汉吧，实际上根本没有那回事儿，梦里头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阿罗汉呢？好，我们再往下来啊。所以这佛批邪见啊，外道的邪见批了，什么上帝造世界啊什么的都是瞎掰，批了。小乘的也是邪见，也不能修，你必须要修大乘，你才能真正从梦中醒来，正到真正的涅槃，才能够真正解决问题。好，下边接着来啊。复次，须菩提，若有人言彼色是无，受想行识亦悉是无。注意啊，看这是哪儿的观点。说如果有人说呀，物质是不存在的，精神也都是不存在的，五蕴都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五蕴皆空啊，对不对啊？你看这个字儿一点都不差吧，色受想行识五蕴， 五运七十五都是没有的，都是就是五运皆空。这等于这一句就是概括，要是换一句话，换个短一点，就是如果有人说五运皆空，注意啊，作此说者，我说彼是外中之外，渔夫一生邪见分类，也是外道邪见。说这五蕴皆空，这不是佛说的吗？他怎么佛现在又说他是邪见呢？注意啊，我们说了这个经了义说的彻底，它的核心思想是什么？佛说的是，如果你用三性转，用三性看梦中一切法，你就是真正修行，你就能成佛。如果你不用三性，你少了一性，你是不是真正修行，你是不能成佛的。这个经告诉了我们这么一个真理。你看现在佛说的这个就是这个意思。这个人呢，他光知道五蕴皆空，这是什么呀？这是两性。色受五蕴是第一性，是吧？五蕴是凡夫执着有的那个东西，所以这个法师译都不好，我们现在这个都不好讲。这个空性啊，实际上跟实性是一个意思。空性就是实真实性，空性就是真理，空性就是真相，面前都是空嘛。哎，这个自性，这就是真实性，这就是真理。所以用词儿不好。这个，但是我们现在呢，我们就要这个理解正确就行了。就是说。第一性是什么呀？是凡夫之招有的东西，就是这五蕴。哎，然后佛告诉我们说，那些五蕴呢，比色是无。哎，那个观音怎么说呀？说色就是空。哎，无色无受想行识。哎，这都是没有的。佛菩萨告诉我们了，这是真理真相，是那个实性，是第三性。所以这个人等于只念两性，就是念什么呀？说五蕴皆空。他广念这两性是不能解脱的，是不能成佛的。为什么？他不懂为什么说五蕴皆空，他不知道这五蕴从哪来的。哎，他不能够真正理解，所以少了那个假性啊，你是解脱不了的。这个经就证明说，你广学般若经是不可能开悟的，不可能成佛的，不是真正的修行。这就给确切了。因为什么？因为下边佛还要强调这个观点，说的非常确切。我们再把这一段看一下啊。若有人言五蕴是无，若有人言五蕴皆空，这就是邪见。为什么？因为他少了一性，他只学般若经，他不学唯识，所以他不能真正看懂般若经。现在这个事实就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现在绝大部分佛教徒全是这样，天天背心经，天天说五蕴皆空，哎，但是实际上呢，谁也不信。真正认为佛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是无的，就是五蕴都没有的，有几个？你去问去，谁现在讲经的，谁去说佛说空就是空，佛说没有就是没有？有这样讲经的吗？说为什么他不这样讲？现在你去听这个讲经，你到网上去搜吧，都是说佛说这个空不是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啊，无不是没有，无就是有，都把佛说的空给颠倒成有。他为什么要颠倒佛说呢？就是因为没学为实，不知道面前真的是梦，不知道面前一切法真的是空，缺了一性，所以呢，他说的这些话没用。哎，邪见。现在普天下都背心经，实际上他理解不了，他就是邪见。为什么呀？实际上他背着五蕴皆空，他心里想的就是五蕴就有。因为现在已经给大家都规定好了，是吧？说佛说五蕴皆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那就是佛就是说五蕴有嘛。观自在菩萨呢，就是我们心里头想的心经，背着心经，心里想的是什么呀？就是观自在菩萨说了，哎，舍利子啊，色就是有，哎，空空无，哎，有色有受想行识，哎，五蕴皆有，都给颠倒过来了。 有眼耳鼻舌身意，有色声香味触法，有苦集灭道，有智亦有德。我们现在心里头念的心经那个字儿，但是把那个字儿的意思都理解成全部都成有了，是不是邪见？所以如果你别看那个人他天天背说五蕴皆空五蕴皆空，哎，你不懂，你没学为实，你没真正相信，你没听懂，这就是邪见。我们再往下来啊，复次，须菩提，若有人言如佛所说，你看佛现在说的更确切了，直接把佛说的话带着 括号的引过来了，这是佛说的啊。佛叫须菩提说，须菩提啊，如果有人说，说什么呢，说如佛所说，说就像佛说的那样，佛说的什么呀，这都是大般若经里的话啊，直接引过来。如佛所说呀，色无自性，物质是没有本身的，没有自身的，不生不灭，色根本就没生出来过也没灭过，就是物质是不存在的，是吧？本来寂静，说根本就没有物质，哎，本来就寂静，就是什么都没有。寂静本身这个词儿是说一点声音都没有，哎，但是在这个修行的这个，这包括外道也是这样解释，在印度，哎，用到修行里头就表示什么都没有，哎，一切法空。本来寂静就是说这个世界上本来就没有色，哎，没有物质，梦里头们怎么会有东西呢？哎，本来寂静，自性涅槃，它本身就是。涅槃也是空，这个涅槃是一因，寂静是一义，哎，涅槃跟寂静实际上这是一个词儿，在梵文里头，这就是法师译的好，哎，一个词儿呢，我这儿一因，那儿一义，有一个变化，意思完全一样。说色没有本身，它从来没生出来过，也没灭过，哎，都是无生法，哎，本来寂静本来就是。我们梦里头啊，本来就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哎，自性涅槃，这个物质的本身呢，它就是根本不存在的，就是空。这都是大般若经这个这段话是反复重申了，重复了无数次。这是佛说的话。佛说呀，如果有人说，说如佛所说，哎，我在大般若经看到了佛说了，色就是空，哎，本来就没有色。它本身就是空，哎，自性涅槃本身就是空。这背的佛说的话啊，若有人言，他就直接背了一段佛说的话。注意下边，作是说者，这样说的这个人，比于一切法，于梦中一切法，既无和合，亦无乐欲。什么叫这个既无和合呢？就是说梦中的这个一切，这现在说的是色啊，当然现在一切法是指的一切色法。说梦里头我们这一切物质啊，山河大地啊，既无和合，和合就是说，哎，这有土，那有什么水，哎，一和合成了一条河，哎，这一堆成了一条，都是因缘和合的，都是因缘法，哎。这个什么基本粒子组成什么分子，分子组成什么各种物质。这个人说呀，佛说了，色无自性，色根本就没，本身就是空，本身什么都没有，所以他们没有和合，梦里头没有物质还能组成什么东西，根本就不存在。这是说物质不是客观存在的。亦无乐欲是说主观，哎，没有客观和合的物质，没有客观物质的存在，也他主观上他也没有说我想找到物质，我想这个要取物质，没有乐欲，就是我主观上我也不去取着，不执着，客观上我也知道根本就没有这个东西，哎，你客观上有那个东西，你也可以心无乐欲啊，哎，我不取着，我不喜欢这个，是吧？现在这个很彻底，主观愿望也没有，客观存在也没有，这个色就是彻底没有，根本就不存在这个东西，所以呢我也不会去执着有这个东西，主观客观全空，无智亦无德，哎， 随其言说做如是、做事之解。就是随其言说，就是随着前边佛说的这个话，说色是空，随着这个话做事，做这样的知解。做什么样的知解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梦中一切法，梦中一切色，它既没有客观存在，我也主观不去指导它，无知亦无得。这简直就是把心经拿出来了，是吧？注意下边，我说彼是外中之外，于夫一生邪见分为，是外道邪见。说这是佛说的般若经，怎么会成外道邪见呢？注意啊，这就是我们一开始为什么要总结前三讲，总结这个经说的核心意思。这个经佛说的上来就告诉我们，直截了当，没有过渡，直截了当上来就告诉须菩提说，哎，于三性中转，就是不管你看到梦中一切法，不管是物质精神，不管是什么东西，全在三性中转，这是真正的修行，这个菩萨才能成佛。你不符合再用三性转，不会用三性观，你就不是真正的修行，就不能成佛。这是这个经讲的道理。这个地方大家信了吧？你反复你去看几遍，这个地方就是般若经。哎，般若经里头就只说空，不说有。不光是心经、金刚经，什么这个那多少般若经啊，是吧？哎，一直到600卷大般若经，500多万字，从头到尾都跟心经、金刚经一样，全是说凡所有相皆是希望，一切如梦，一切如梦幻泡影，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哎，一切法空，哎，色是空，受想行识是空，五蕴是空，18界是空，12缘起是空，梦中的佛菩萨也是空。600卷大般若全是重复心经、重复金刚经，全是这一个意思，就是这个人说的。这个人就是学了般若经了，哎，他说佛说了色是空，所以呢色没有客观存在的色，我也不去执着去，哎，无智亦无德，乐欲取着，这就是智嘛，哎，客观存在就是德，我也无德，我也无智，完全是心经。这个人就是做心经解，这个人就这样知解。注意啊，知解就是这样知道，这样理解，哎，他不是实证，实证到他就信了，他就这为什么知解？他广学般若经，没学为实，所以佛说这个人他就怎么样？他就说一切法比喻一切法全是空，一切法空。广知道空，不知道有，这种人呐，堕入顽空。哎，说我们现在堕入顽空的人有吗？我们现在都没堕顽空，我们现在末法呀，没堕顽空，还不如堕顽空的人了。现在没有人堕顽空，为什么没堕顽空呢？因为他连佛说的话都不信，佛说我云空，观音说我云空，他根本就不信。哎，他还是执着有，无始以来就执着有，佛说空他不信，佛说的一点没听懂，所以他都不可能堕顽空，因为佛说的一点都不懂，等于他就是个大歪道，一点佛法没听懂，他堕什么顽空啊？所以他堕不了顽空。但是呢，他还不如这个堕顽空的人。因为什么？现在佛说的这个有人言色法是无生法，哎，一切法空，这个人是相信佛说的这个话，注意，但是他只是相信佛说的话，说一切法空，但是呢他没学为实，他不知道这个就是说什么是有，广知道空，不知道什么是有，广学了般若，没学为实，佛说这个人呢就是外道见了。什么外道见啊？是叫顽空见。哎，因为他 就是说一切法都是空，他不知道什么是有，所以这就玩空见。说有这样的人吗？我们现在就有这样的师兄，就是费了好大的劲儿，学了好长时间的佛，最后终于一点一点的开始怀疑面前可能是梦，后来慢慢的呢觉得他就是梦，好不容易相信了面前就是梦，他就是空五蕴，这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五蕴皆空，相信了。现在我们的师兄相信了，然后呢跟我们吵，吵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只有空，没有有为法，只有这个实性，只有真实性，只有空性，只有这个真理，没有有为法，就是世界上就没有能变化的法，能变化的法全是空，只有无为法，没有有为法。无为法是从有为法里头抽出来的法性，没有离了有为法的无为法，也没有离了无为法的有为法。为什么他俩离不了呢？因为有为法是实际存在的法，无为法是从这个法里头总结出来的性质，总结出来的属性，总结出来的规律，总结出来的真理。没有法怎么会总结出真理来呢？总结出这个无为法就是不会变化的法。什么叫不会变化的法？只有真理是不变的，就是那句话说的那个道理，那个规律是不变的。所以无为法就是一句一个实相，一个真相，一个真理，一个规律，一个属性，是人总结出来的。所以无为法离不了有为法，没有有为法你总结谁的法性啊？说这个有没有离了无为法的有为法？光有有为法没有无为法不可能的，你只要有有为法，有这个会变化的法，会发展的运动的法的存在的话，它一定有规律，它里头一定有属性，它一定有特点，它一定能总结出它的那个真相真理来。所以有为法无为法这个是不依不依，是离不了的，这个道理很深，你可以学为师，慢慢那个专门有变法法兴颂，这个弥勒菩萨整个一个就是等于做了一篇大论文，就专门讲法跟法性的关系。所以我们这儿就知道就行了，就是说不可能只存在实性，不存在那个假性。因为实性是说前边那个空性里的东西都没有，这两个我们就用实性代表，我们只说真相，我们只不说邪见。因为那个前边那个空性那个是凡夫之道有的东西，那是邪见，我们就只说空性，它就包含那个邪见了。因为空性就是那个实性，佛说的真理啊，它没本身的内容，佛说的真相真理的内容就是告诉我们说什么是不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凡夫执照的东西是没有的，这个就是凡夫所执照的一切法的真相。所以你用那个佛说的真实性这个真理就把那个邪见概括进去了，就是佛是说你那个邪见是错的，你说五蕴是有的是不对的，我告诉你五蕴是没有的，说五蕴空，五蕴皆空这个真理的时候，它里头就包含了执着五蕴是有的那个邪见的前提。因为有人执着五蕴皆有，所以佛才说第二性，说你五蕴皆空。所以这个实性啊，其实把空性给包含进去了。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变成了什么呢？就是说世界上有一个真理，还有一个假法，还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心实，这才组成世界。现在我们有师兄呢就学到这种程度了，还不是一个，就是他广学般若经，说面前就是梦，面前就是空，他认为面前都是空之后呢，他没学懂为师，结果呢他的观点就变成什么，就是现在佛说的这个，他说如佛所说，色即是空，五蕴都是空，世界上就没有有为法，只有无为法，只有一个真理，没有任何实际存在的法存在，就是这观点，而且都是引着佛说， 他说佛说了，哎，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你怎么会有为法呢？我说那如梦幻泡影的有为法是说梦里的才如梦幻泡影，你梦外真实的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吗？他说佛说了一切有为法都是梦幻泡影，就没有梦外的真实的有为法，所以他就不承认有为法，就是只有法性没有法。佛说的就是这种人，哎，学了般若经之后就认空性，哎，什么都不能有，堕入顽空，这就是外道邪见，哎，现在听明白没有？所以这个经啊，实际上是非常的了义，非常的深，哎，这个刚学佛的呢，如果你说，哎呀，我听着害怕，我听着听不懂，你就不要问，不要跟别人去讨论，不要说自己的邪见。听不懂佛说的时候啊，不要说话，好好去学，好好去补课，从容易能听懂的经慢慢听，最后你听到这个深经才能听懂。不要自以为比佛菩萨高明，学了一句就说这是邪见啊，这不是佛说，乱骂一气，造大恶业。这种人不少，你看好多刚进群的啊，呵，他比谁都聪明啊，你说这个他也能驳，你说那个他也不信。这种人呐、啊、这种人就是认为什么呀，他就是最聪明的，哎，佛菩萨根本就没有敬畏，没有，他就不信佛菩萨。信佛菩萨的话，你认为佛菩萨比你高明的话，你还不进来好好的学呀、啊？不学，在那儿啊，我什么，我要真找真理啊，你说不清楚，你懂什么呀？别人能给你说清楚啊？什么都不懂，别人怎么给你说清楚啊？所以不信佛，不服佛，哎，不去老老实实去学佛说去，来了就以为自己这个了不起的，哎，客气点给他禁言，不行就给他不学就给他踢出去得了，哎，自己造邪见的恶业，还影响大家的这个真正的修行，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这个群里头啊，来了就是学佛的，就是学佛说的，哎，学不懂了，哎，你得大意得学懂，哎，为师无境得承认，三性是怎么回事你得大意得知道，然后我哎往深了深不进去了，哎，细节的地方可以讨论讨论。你连大意都不知道，面前是梦都不承认，面前是空都不承认，你在这瞎吵一气，那不都是凡夫邪见吗？是不是啊？你能吵出什么来啊？你能把佛菩萨都推翻？你能证明面前是真实？哎，我们不跟这么愚痴的人，我们不跟他，没时间，是吧？我们学唯识的，没时间跟那些不信佛的，哎，在那浪费时间，是不是啊？这两段不太好懂，现在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啊？就讲到这儿吧，或者是再总结一下这一段啊。这个你看前边呢，批小乘可能还好懂一点，前边佛说如果有人说苦不寂静若比色灭，此乐寂静，哎，就是说这个五蕴呢有，哎，无我，哎，我要是看不见五蕴了，我就涅槃了。法有人无，这是小乘观点。佛还说他是外道见，为什么外道见啊？因为他认为梦里有东西，认为五蕴有。下边就是大乘，大乘呢分两个阶段，我们说了佛在解深密经三十判教说一生说法，说了三种法，一个是跟小乘说法有人无，现在佛说了这法有人无啊，这实际上就是外道见，不是真正的这个佛法。大乘呢佛说了三种法，小乘是法有人无，大乘呢 分了两个阶段。因为人不相信面前是梦，所以大乘的第一个阶段先告诉大家一切如梦幻泡影，这是般若经。为什么要先说这个呢？因为你不告诉他面前是假的，他根本不可能相信，不相信这是梦，他会相信说我能从这醒来，醒来之后还能见到真实，还能见到三界唯有心，他不可能的。所以第一步般若经就是给刚发菩提心的人，哎，金刚经这边佛说了吗，为去大乘者说，哎，为发菩提心，为回小向大，我要成佛，谁一发菩提心，一趋向大乘，佛就给他说，面前是梦，面前是空。当你学懂般若了，认为面前就是梦，面前就是空的时候，你必然会问佛，说，那梦里的东西都没有，那世界上真有什么呀？你总得有点东西吧？你总不能是完空吧？哎，这个时候呢，佛给他讲第三阶段了义法。你从梦中醒来之后，照见五蕴皆空之后，自然你就看到了三界唯有心，万法唯有实。哎，跟你讲为实，三个阶段，把这个全部佛法就讲完了。这个上边呢，佛批了，说小乘啊，那还是邪见，那不是究竟法，不是真正的正见，哎，方便说。然后大乘呢，广学第一阶段还不行，这就是这两段的意思。就说这个人呢，广学这个般若经，他不学唯识，广知道什么法是空，不知道什么法是有，也不行，哎，这叫完空见。现在我们就有师兄学成完空见了，但是我们要清楚啊，这个学成完空见的师兄啊，在这个末法里头还是非常了不起的，因为现在这个世界上真正就是相信般若经，佛说五蕴皆空就是五蕴皆空的，有几个呀？没有几个，哎，很少很少有人承认般若经说的是真的，真的是梦，真的是空。这是在末法里头，谁能得这个完空见，学懂般若经，这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了。在这个解深密经里头，佛说读般若经有六种人，这个完空见是第三种，是属于中上等的。他学懂般若了，他只是没学懂唯识。那些现在根本就还不知，根本跟完空见没关系的，根本不承认面前是梦的，不承认五蕴皆空的，哎，还是保持说什么都有的，一点佛法都没学懂的，这些人离完空见远得很，哼，那是水平更差。哎，也就是说这个人呢，你必须得学懂大乘，小乘不说了啊，咱们就说第二阶段，学懂大乘。学懂大乘，你必须得学懂这个完空见。你要是学懂了，就不是完空见。为什么呀？因为你真的相信面前是梦了，真的相信一切法空了，你必然会问佛，我醒了之后，真实世界是什么呀？真相是什么呀？你必然会问，佛就会给你讲，哎。你讲慢慢慢慢学懂为实了，全部一点问题都没有了，好，你就好好的三性转，哎，三性看梦中一切法，你就熏吧，这就是真正修行，这个人很快就能成佛。所以说你佛的三十判教，佛的三十说法，你必须都学懂，哎，尤其是三十了义法你得学懂，你才是正见，你才是真正的正见，真正的修行才能成佛。这个经核心呢，非常了义，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你广学到第二阶段，就是大乘的第一阶段，广知道面前是梦，承认面前是空了，不行，哎，凡夫邪见，完空见，你不是真正的修行，你成不了佛。熏习完空见不行，现在大家应该明白了吧？哎， 你看这确实是佛说，那佛说的都是第一段虽然没引佛说也是佛说，第二段就直接引佛说，是吧？如佛所说色无自性，这都是大般若经的话。哎，就是这个人呢、啊、学懂般若经了，但是没学懂唯识。佛说这个人呢、啊、是邪见，是什么呀？是顽空见。哎，大家不要笑话这顽空见，现在我们很多人还学不到这顽空见了。哎，还不知道面前为什么是梦，根本不相信面前是梦，不相信五蕴皆空。哎，你没资格笑话这个顽空见。这个在我们说了，佛说学般若经啊，六种人，这是必须经过的阶段，必须你要承认这是梦，是五蕴皆空。哎，但是那个人呢，他就是不学唯识了。这个人，那个顽空见的人是什么人呢？不学唯识。他广学般若，不学唯识。他说他说唯识不好，哎，他说唯识比这个般若还低，我用不着学，哎，我就学般若最高的，这就是最好的，就是这种人，广学般若，他不学唯识，哎，他说我已经了义了，般若经就是了义法，哎，我现在已经全部佛法都学懂了，我这样就能成佛了，哎，这种人是顽空见。明白了吧？现在这种人呢，就是理论上也有，就是说般若经最高，我学懂了，哎，般若经空一切法，哎，唯识你还没空掉一切法，般若我一切法都空了，我学到最了义了，我用不着学唯识，唯识比我低，哎，所以呢，这佛说的就是这种人。唯识无境的唯识是心外真实存在的这个心识，他以为佛说的是梦中的心识，所以他说我五蕴皆空，我物质空，心识也空，你还没空了，他根本就没读懂那唯识什么意思。哎，结果呢，他认为自己这个读懂般若了，而且认为般若不用学唯识，认为般若就是了义，般若最高，所以他就说我是叫这个色识都空，哎，我心个境都空，哎，我空的一无所有，哎，我是最高，这就是顽空见。佛说的就是这种人，不过别高看了他，他口头上说啊五蕴皆空，说这个什么心也没有，法也没有，什么都没有，好像他空得很彻底，实际上他根本没空，实际上他根本没空，他不是真的顽空见。为什么呀？他那空，你回头你听他一讲，空不是没有，无不是没有，空就是有，无就是有。他跟别人吵架的时候他说我什么都空了，到他自己实际上什么都不空，又回去了，把佛说的空无又都颠倒成有，什么都有，实际上一点佛法都没学懂，完全是凡夫邪见，所以他还够不上真正顽空见的资格。不要光看他说话啊，就是说有人看起来好像是顽空见，实际上他还达不到了，他实际上一点佛法都没学懂，他什么都不空，他把佛说的空跟无都颠倒成有了，他能空什么呀？什么都不空。所以不要上当，不要听一些人好像很唬人啊，说大话。你实际你从头到尾好好的仔细听一听，他实际上什么都不空，哎，完全是反复见，一点佛法都没有，跟那个不学佛的人的看法都一样，哎，什么都有。好，因为这个不太好理解，所以我们这个多讲一点，多讲一点，也不知道大家能不能听懂这个意思，比较深。如果听不懂，你就先不要这个评论这个事情，不要议论这个事情。你什么时候能看懂佛说了，你再去，哎，再去说我还有疑问，再讨论。你这看不懂，不要自己去评价去啊。时间差不多了，我们来一段吧。复次，须菩提，若复有人即色为有， 曲着于色有所生起，随言说转。还继续批，你认为这个梦里头有东西的啊，全是邪见。你看这个人就是，如果又有人呐，嫉妒执着，物质是存在的，曲着于色，哎，这有桌子，这有板凳，有所升起，哎，我做了一个桌子，我买了个椅子，有生有灭，随缘说转。这第一句话啊，是说这个人呐，口头上他认为色是存在的，哎，这是比量的邪见，邪见认识。下边又复计色为有，说他还又计色为有，这回怎么计呢？计于彼色杂染一指，有相随转。有相随转，杂染一指，你看你学过那个唯识的就知道了。一指杂染，杂染指的什么？指的是我们心，我们心里头都是那个杂染种子，就是杂染的记忆。我们就因为这儿有很多没学唯识的，我们直接就不用种子，就用记忆。我们的心就是所有做梦的记忆组成的，这个杂染就是那个记忆。说这个，然后这个人说有物质啊，他这个话是这么说，随言随转。然后呢，他又计色为有，说这个我们心里头有很多这个就是执着有物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邪见的记忆，依止这个呢，有相随转。结果你有这个记忆呢，他就做这个梦。做梦里头呢，哎，这物质好像就像就出来了。你看山河大地，哎，桌子板凳都有像，限量执着。第一句是比量执着，就是说理论上说物质一定是客观存在的，哎，一定有升起，这是随言说转，是比量的执着。第二个呢，他说你看又有限量，哎，我看见这个山河大地了，我看见桌子板凳了。有相随转，一个比量的执着，一个限量的执着。还有一个又复计色为有，这个人也说物质是存在的，计于彼色修习净法。净法是什么呀？是佛法，这儿说的都是大乘佛法。哎，他认为物质是客观存在的，我就是修这个佛法呀，成立随转，成立什么呀？成立正见，成立真理，成立净法，成立佛法。他成立的这个正见，成立的这个佛法，成立的净法是什么呀？就是色是有的，哎，物质是有的，我就要修这个物质。哎，说这怎么修啊？哎，他就是我们现在末法全都是这样修。他不是说五蕴皆空，空不是没有，空就是有，五蕴都是有，他就认为这都是客观存在的，都是有。哎，我就这样修，我就能成佛。现在末法就是这样认为，是不是啊？计色为有，就这么修习净法，我就能成佛。成立随转，他就用这个成立他的净法，成立他的这个正见，成立他的大乘佛法。我们现在的普天下说大乘佛法，核心是什么呀？叫缘起有，自性空。什么叫缘起有啊？就是物质也是缘起有的，精神也是缘起有的，也是物质精神五蕴都有，这就是计色为有。然后我就在这个五蕴里头修习净法，哎，成立大乘，明白了吧？这是，但是呢，这个是邪见。你我们就这个时间到了，我们因为下边我看啊，就是先这学一点是一点吧。然后你能不能判断它为什么是邪见？嗯，然后我们下次再来，我们这次来回想啊。